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听众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的第一册《创世纪》里面的第七个故事，75岁出发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。在基督教是一向强调信心，所谓的信心指的并不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信心，而是对上帝的信心。整本圣经里面最足以代表信心的人物，就是被称之为信心之父、神的朋友的亚伯拉罕。上帝创造人类之初，人并没有分人种，天下人的语言、口音本来是相同的。他们是在示拿平原，就是现今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、巴比伦这一带，经历了许多有阶梯的多层的高塔，技术相当的不错。于是他们就准备建造心目中的一栋摩天大楼，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：我们呢，就一块努力造一座坚固的城，免得我们分散各地。我们还要造一座高插入云的尖塔，传扬我的名，也好让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啊，看一看我们世人的建筑有多么的壮观。巴比伦大部分都是平原，没有什么高山，缺乏石头作为建材。可是人类很聪明，他们就制造砖头当石头，又用石漆来做灰泥。所谓的石漆，就是我们现在铺马路用的柏油。考古学家发现，这一带地方正是古时候柏油工业的发源地。上帝当然非常清楚这些人的心思意念，如果让这个高塔顺利完成，人们恐怕会更加的骄傲自大，作恶多端了。所以上帝决定要下来搅乱他们的口音。突然之间，人类的舌头通通打了结，完全忘掉了共通的语言。工人和工人之间，人跟人彼此之间，完全开始听不懂对方说些什么，正是所谓的鸡同鸭讲。他们开始动怒相骂，偏偏连吵架都不知道彼此在吵些什么。最后不得已只好停工了。也因为语言的隔阂，最后人类开始慢慢的分散开来。而这座没有完成的高塔就称之为巴别塔。在西洋文学中，如果谁想要表现出人定胜天，可以凸显自己，人们就会嘲笑他，这个人呢，想要造一个巴别塔。人都很想变为神，成为自己生命的最高主宰，偏行己路，放纵私欲。上帝决定要兴起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能够忠心顺服神，所以他选择了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原名叫做亚伯兰，他是闪的后裔。一家人住在乌尔，这是当地著名的富豪，仆婢成群，牛羊不计其数，金银财宝数不完。乌尔就位在现在的波斯湾附近，伊拉克的南部。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，在西元前4000年，那个时候已经在当地通行楔形文字了。后来世界最古老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在乌尔出土的，在西元1901年，由法国的考古学家薛尔发现，全文有282条、49列、3000行，是刻在一个圆柱子上，里面包括了诉讼手续、损害赔偿、租佃关系、债权债务、对奴隶的处罚等等，显示当地的法律相当的完备。此外，乌尔也是物产丰饶啊，有玉米、椰枣、石榴、苹果。同时工商业也很发达，商船往来于印度洋，有美丽的两层楼的房子，考古学家还挖出砖造的水沟，推测很可能是用来流通自来水的，还包括了其他的，像是银制的头盔啦、女人的头饰，还有类似竖琴的乐器，精心打造的牛头、羊头装饰，还有棋子、棋盘，再再都显示乌尔在当时就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。可是当地人也是崇拜各种的偶像， 包括了拜月亮、拜日头、拜各种的所谓的天神。有天晚上，四周寂静无声，忽然之间，亚伯兰听到耶和华清晰慈爱地对他说：亚伯兰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使你大有名望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为你得到大福。亚伯兰听了上帝的吩咐，毫不迟疑地带着父亲塔拉、妻子撒莱还有侄儿罗德离开了乌尔。他们在哈兰住了几年，等到父亲过世之后又继续的前进。亚伯兰的弟弟拿赫大惑不解，他说：哥哥，你找得到比乌尔更舒适的地方吗？你到底要想做什么，去哪儿呢？亚伯兰坚定地回答说：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到神要我去的地方。75岁，亚伯兰当年应该是退休的年龄了，可是他却开始一条新的路。有关巴比伦古文明的研究就开始于乌尔，所以圣经详尽的记载也是从乌尔开始的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巧合。亚伯兰接受了神的呼召，勇敢地离乡背井，前往神要他去的地方。他先到了迦南，迦南是在地中海的东海岸，北边到现在的黎巴嫩是加萨南边的一块土地。神对亚伯兰说：这里就是我为你的后裔准备的地方。于是亚伯兰又继续地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地去支搭帐篷。亚伯兰75岁的时候出发，他一直活到175岁。这100年他就是不断地支搭帐篷、拆帐篷、挪移帐篷，非常的辛苦，餐风露宿，东奔西走，就是为了要遵守上帝的约。但是上帝赐给亚伯兰一个好妻子，也是一个美女，与他一块同甘共苦走天涯。撒莱是出名的大美女，人又能干，但很可惜一直未曾生育。很多人劝亚伯兰应该娶个妾吧，但是亚伯兰顾念撒莱，始终不答应。可是困难来了，他们遇到了大饥荒，人在异乡为异客，周围都是陌生的仇敌，亚伯兰带着大批的族人奴仆都得张口吃食物啊。这时候亚伯兰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埃及去避难。埃及有一条尼罗河，有定期的泛滥，灌溉绿洲的尼罗河使得埃及自古以来就是世界的粮仓。但是埃及的法老也是出名的好色之徒，撒莱是一个美女，万一法老王垂涎撒莱的美色，那亚伯兰极可能小命不保。可是如果就此按兵不动，照样坐着等死。一刹那之间，正在困顿当中，亚伯拉罕心生一计，他就苦苦地哀求撒莱说：你是这么漂亮，埃及人一定会为了你杀了我，能不能求你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妹妹。其实撒莱本来就是亚伯兰同父异母的姐妹，所以这话也没有错。所以他们进了埃及通关的时候啊，撒莱就特意的跟中东女人一样，用了一块布遮住脸，只剩下一对眼睛露在外面。但是奈何美目盼兮如此的迷人，埃及官员把布一扯，大声惊呼：哇，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人了。他们为了邀功，就把撒莱送进皇宫。顿时之间，亚伯兰摇身一变成为了国舅，得到了法老王赐给他许多的牛羊骆驼、公驴母驴和仆婢。但是亚伯兰跟撒莱却十分的痛苦，无语问苍天啊。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神介入其中，法老突然之间全身酸痛，生了怪病，而法老的妻妾儿女一个一个也像是中了奖一样的开始生病了。 全国的御医巫师完全不知所措。可是呢，宫里面只有撒莱一个人完好无恙，十分的健康，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。臣宰终于打听到，原来撒莱是亚伯兰的妻子，不是妹妹。法老大怒，叫来亚伯兰斥喝他说，你为什么骗我呢？亚伯兰心里想，还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色之徒，你会杀人夺妻吗？当然亚伯兰知道神在帮助他，就非常勇敢沉稳地回答说，我的神曾经应许我，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，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。而这时候正在被咒诅的法老心里非常的紧张，赶紧地挥挥手说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你们全部都离开埃及，连我送的一切全部带走。就这样，亚伯兰夫妻和他全部的一家人财产离开了埃及，逃过一劫。在圣经里面说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这是夸奖亚伯拉罕跟神有正确的关系。但是听神的话并不表示他样样完美，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忠实记录了一代英雄的软弱，好让后世的人能够得到警醒和教训。